古人说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这段德昌啊，最投缘对劲的人就是贺龙。不仅贺龙是他的顶头上司领导者，同时哥俩的感情至厚。段德昌非常赞成贺龙的为人品德，因此心里怎么想毫不隐瞒，见着贺龙全都倾吐出来。哥们儿嘛，在1933年过春节的时候是好日子，段德昌啊满腹的牢骚来看望贺龙。到了军部，两个人无话不谈，段德昌是大骂夏曦，向贺龙啊倾诉一肚子的不满。你看贺龙也是火爆的脾气，倒退十来年，贺龙的脾气比段德昌还火爆。但是经过多年的磨练学习，贺龙要比段德昌沉稳的多呀。人这一生从生到死都是学习成熟的过程，样样事情都得不断的学习啊。贺龙听了段德昌说的话，就一再劝他少发牢骚，咱们都是共产党员，要听党的话，不能随意性太强了，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那要组织干什么呢？要服从组织。其实我心里头也是满腹的牢骚，有些事儿我都是憋着劲儿去干，共产党员嘛，得服从组织分配。夏曦再不好，他位置站得好，他是北方分局的书记，咱们的领导，代表党中央在这儿，不听他的听谁的？有意见我们可以听，这不等于软，这叫服从组织纪律。段德昌啊也挺不服气儿，最后跟贺龙说，我胡子你也别劝了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我心里有数，你说我什么甚至骂我祖宗我都没意见。谈点正事儿吧，回洪湖拉队伍的事儿我铁了心了，同意我走我也走，不同意我走我也走。贺龙就一愣，你这话啥意思？难道你要私自拉着队伍走？那可是闹分裂呀、啊！我说德昌啊，这事可干不得。没有，我能糊涂到那个地步吗？你讲话了，咱得服从组织。我已经给夏曦写了申请报告了，我要求他批准，我回洪湖拉队伍去。贺龙更是一愣，你的报告写好了吗？都交上去了啊？啥时候交的？没到你这之前，我在师部就派人把我的申请递上去了。嘿，贺龙急得一拍大腿，我说德昌啊，这么大的事情你事先跟我商量商量然后你再做呀，你可好，你这性情太急了。怎么，我给夏曦写个申请也算过分吗？贺龙一拨了脑袋，德昌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因为你的驻地离着比较远，你不了解军部的情况，最近出来进去的，我见夏曦沉着个脸，小眼珠止不住的转动，不知道他又打什么算盘呢，看他那张脸的表情，他呀恐怕又要有什么举动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打了这个报告，本来他就反感，你把报告又打上去了，这不是往火上浇油吗？对你太不利了。哎呀，我说胡子，我发现你的胆子越来越小了，火上泼油怎么解释？他敢把我怎么样？难道说他敢杀人？杀吧，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杀了。 算他有种。贺龙说：“行了行行，今天别说别说了，现在说什么你这申请也取不回来了。大过年的，咱们转个话题吧，好不好？说点吉祥话，说点高兴的话题，行吗？今天我请你喝几盅，做几样你爱吃的好菜，咱过个春节好吗？”太好了，酒逢知己千杯少嘛，今天咱来这个一醉方休，我上你的军部就沾点光。好好好，你坐下等着。来人，贺龙把炊事班的负责人叫来了。今天过年了，弟兄们都改善生活，本军长和段师长也改善改善生活，你今儿个费点劲儿，给做几样拿手的好菜，烫几壶好酒，怎么样？是，军长，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呢？段师长最得意的是绵羊三蒸，你就来个绵羊三蒸吧。行，好嘞。炊事班长转身乐呵呵走了。那位说，绵羊三蒸是什么菜呀？这是湖北省有名的名菜呀。这三蒸就是粉蒸肉、蒸白丸子、蒸珍珠丸子。这绵羊三蒸相传呢，是过去农民起义军首领陈友谅，咱说明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提过他，南汉王陈友谅，他有个贤惠的夫人，是他夫人发明的。因为这夫人呢，看丈夫太累了，每日里行军打仗，老吃那几样菜倒胃口，她想保护丈夫的身体健康，琢磨来琢磨去，就研究了这绵羊三蒸，后来传到世间，就成为老百姓的桌上菜了。但是一般情况下谁也吃不起，只有过年了过节了才吃这三蒸。所以崔氏班长他是本地人呢，全了解这情况，下去去做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做好了，热腾腾的三蒸端上来，几壶热酒端上来，贺龙就说，去把崔氏班的班长、警卫排的排长都请来，人多势众，大家又说又笑的，多热闹，来来，团团围住，咱们一块吃。共凑了九个人，大家团团围住。贺龙当先给段德昌满了一杯酒，给自己满了一杯。德昌啊，新年快乐，诸事顺利，咱们今天一醉方休，我陪你喝的天亮，咋样？行，胡子，我奉陪到底，干干。说个干，两个人举起酒杯来，刚碰到这嘴唇上，就听门口有人喊了一声，报告。贺龙就一愣了，就没喝。大伙扭回头一看，谁呀？是军部的李副官从外边进来了。李副官就说，报告军长，夏书记派人请军长和段师长去分局，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。贺龙就一皱眉，把酒杯放下了，段德昌把酒杯也放下了。贺龙就说，大过年的了还要开会，有什么急事商量？副官晃了晃脑袋，那我怎么能清楚呢？不过我就知道人家送信的人非常急。好吧，当下贺龙、段德昌向众人告别，走下了楼，直接奔中央分局。这个金果坪啊，地方不大，军部是军部，北方分局是北方分局，就隔着一条街，也没有300米远。这夏西的北方分局啊，住在一个大院里，也是个二层的木楼，不过这前后院挺大。等一进这院，贺龙就发现两旁站着不少武装警卫。一看贺龙和段德昌来了，赶紧行军礼，贺龙还了礼，迈步往里走。到了楼下， 楼下站着四名警卫，咵一个立正，军长、师长，你们来了，来了。书记呢，在楼上恭候大驾，上楼。贺龙、段德昌两个人刚要上楼，楼下的警卫过来，把手一伸，把段德昌给拦住了。段师长，请您留步，方才书记交代的清楚，请贺军长一个人上楼，您先稍后片刻。你说那你怎么上楼？段德昌点了点头，行行，往后退了几步，在院里等着。贺龙也纳闷，明明找我们两个人来开会，怎么叫我一个人上楼？这夏曦想干啥呀？他心里在想着，脚可没停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上了楼了。推门进屋，一看屋里是灯火辉煌啊，锃明刷亮。再看正中央摆着一个圆桌，桌子上是罗列杯盘，热气腾腾，也做了一桌子菜，烫了几壶酒。夏曦坐在主位上，上垂手是关向英，下垂手是江气也，就他们仨。旁边站着几个战士。贺龙这一进屋，仨人同时都站起来了。夏曦乐呵呵的点了点头。哎呀，云清啊，就等你呢。你看看，这菜做的怎么样？哎，你闻闻这酒香不香？这是炊事班呢，保留了多少日子，保留到现在的。过年了，咱也高个兴。今天咱们是痛饮几杯，品尝品尝这好菜，平日里太艰苦了，今儿个咱也解解馋，来坐坐坐坐。贺龙就坐到夏曦的对面，四个人坐下了。夏曦斟满了一杯酒，双手递给贺龙，贺龙欠了欠屁股，接过酒来。夏书记，谢谢你啊，方才我听李副官说你请我和德昌来开会，闹了半天吃饭呢，老段还在楼下听信儿呢。话音刚落，贺龙就听见这院里一阵大乱，人喊马嘶的。嗯，怎么回事？紧跟着就听段德昌高声喊：胡子，胡子，胡子！听得清清楚楚，不是好动静。贺龙豁然就站起来了。德昌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再看夏曦、关向英、江气也三个人是神色不变，坐那儿连动都没动，手里头依然举着酒杯，笑眯眯的冲着贺龙直冷笑。这夏曦就说：胡子，你吵吵个啥呀？来，坐下坐下，喝酒喝酒。我问你，段德昌怎么回事？德昌啊，我给他安排了个过年的地方，照样改善生活，你就不必多虑了。贺龙一看呢，这江气也小脸阴森森的，呲着牙，十分得意，面现狰狞。再看关向英，放下酒杯，把头一低，不敢跟贺龙对眼光，就知道他们耍了一次阴谋。这其中啊，肯定有名堂。难道夏曦对德昌要下手不成？也太快了，令人防不胜防啊！他想着，把酒杯啪往桌上一蹲，问夏曦：老夏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不说清楚了，这酒我不能喝。夏曦把酒杯也放下了，看贺龙能看了有十秒钟，而后点了点头，不慌不忙啊。哎，老贺呀，既然你一定要问个明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个段德昌是隐藏很深的改组派分子，同时还是改组派的领导人物。 没等夏曦的话音落地，贺龙把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摔，啪，浓眉高挑，把脚一跺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段德昌为革命是出生入死，红三军哪个不知，红湖人哪个不晓，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分子呢？难道你夏曦是瞎了眼了不成？贺龙说完了，夏曦忽然把脸往下一沉，他也坐下了。哎，贺龙，别忘了啊，你现在不是讨贼军的旅长，不是晋国军的师长，不是北伐军的军长，你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的军长，你是个共产党员，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作的。具体的说，你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之下的。逮捕段德昌是中央分局的决定，你是共产党员，要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。这句话一说，像个热馒头一样把贺龙的嘴给堵住了。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他突然抓起酒壶来，嘴对嘴长流水，吨吨吨吨吨猛地喝了几口，然后把酒壶一摔，夏曦，我是个共产党员，我懂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议，可是党组织也要向全体党员说明，说他段德昌是改组派，有什么凭证，如果无凭无证血口喷人，那就通不过。夏曦点点头，哼，好，说得好，你问我凭证吗？他段德昌分裂红军，在他的煽动之下，红九师的官兵都嚷着要打回洪湖，说什么包谷饭不如大米饭好吃，上山太苦不如下湖。我这不是分裂，这是什么？你问问红三军，他率领那个师有几个人不清楚的？他在下边是煽风点火，大搞分裂。这不是改组派，是个什么？再说，这次陶子熙打周矮子，红军失利了，也就是我们打了败仗。经过我调查，我才知道是段德昌暗中与周矮子勾结的。他们里应外合，故意打了败仗了，所以我们才损失惨重。贺龙就问，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？你根据什么说段德昌勾结敌人？好好好好，要证据当然有啊，那打了败仗他就是证据。贺龙冷笑了两声，怎么打败仗那就是改组派啊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军队，没有常胜将军，你这不是胡来吗？哎，假如说段德昌打了败仗要负责任，那主要的我应该负责任，我是军长，是我指挥的不利呀，你应该冲我说呀。夏曦把眼睛一瞪，贺云清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啊，你看看这是啥。说着从抽屉里头取出几张纸来交给贺龙，你看看段德昌在这纸上都写了些什么。贺龙拿过来展开一看，原来正是段德昌写给中央分局的申请报告，报告中提出了红三军要打回洪湖的建议，或由他带着九师，或者带着几十个人打回洪湖，恢复洪湖根据地。贺龙从头到尾，从尾到头看了两遍呢，这也没什么错儿。老夏，这报告是段德昌的建议，就凭着这个申请，就说他是改组派吗？夏曦也有点急了，啪啪的把桌子拍了两下。我说贺云清啊，你好糊涂啊，这报告是他段德昌耍的手腕啊。夏曦转身对江气也说，老江，你跟贺军长讲讲， 你所了解的情况。江七爷听完之后点点头，小脑瓜晃了晃，两只耗子眼眨么眨么。嗯，贺军长，段德昌表面上给分局写报告，暗地里却鼓动从洪湖来的下级官兵脱离红军返回洪湖。在他的鼓动之下，那些洪湖来的兵都嚷嚷要回去。你说段德昌这样做，这不是扰乱军心吗？哎，他刚想往下说，贺龙就打断了他的话。等等，洪湖来的官兵不习惯山地作战，不习惯湘西的生活，想回去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是是是是，江七爷冷笑了一声，这段德昌就是利用官兵们这个情绪来分裂红三军。他还扬言，要是夏书记不答应，他就把夏书记抓起来杀了，替万涛替柳之寻报仇。他之所以要求回洪湖，这都是跟国民党商量好的，要彻底消灭咱们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党组织啊。这时候夏曦好像很关心贺龙似的，转过身来到贺龙近前，拍了拍他的肩头。云清啊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光知道打仗啊，老讲究排兵布阵、斗隐埋伏、攻杀战守，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要睁开眼睛看看，阶级斗争复杂着呢。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亲眼看到了托派反斯大林的斗争。云清啊，你怕是还不知道啊，周逸群呢、啊、还没死啊。贺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，顿时眼睛瞪得溜圆。怎么，逸群没有遇难？他现在还活着？那么他在哪儿？夏曦摇了摇脑袋。胡子，我说出来你呀肯定不相信，周逸群现在国民党那里，知道吗？他是湘鄂西苏区内最大的改组派头子，他在1929年去上海的时候便与改组派中央的负责人挂上了钩，改组派指示他在洪湖苏区内做发展工作，故此我才撤了他特委书记的职务，派他到江南做巡视员。后这周逸群误以为我发现了他，便来了个金蝉脱壳，明着他是被国民党讨赤军打死了，暗地里却投靠了国民党。